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0多年前，一支探险队乘坐坚忍号探险船前往南极，他们历经艰险，却止步于大西洋最南端的威德尔海。100多年后，这艘被封印在水下一个多世纪的木质大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艘探险船因何沉没？船上所有人又是如何全部生还的呢？如今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知名的沉船之一坚忍号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坚忍号探险船的百年传奇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1915年秋天，极地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船只坚忍号在南极海岸附近沉没，船员们被困在漂浮的海冰上。这是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事件之一，他们在绝境之中克服重重困难。虽然探险队的28名船员最终全部获救，但是这艘船的沉没之地一直是个谜，在生存与胜利的传奇故事中留下了一个未完的章节。直到2022年3月9号，一个科学探险项目团队宣布，他们在南极洲最北端危险的威德尔海底部找到了这艘沉船。船上的金色牌子坚忍号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有人说，古老沉船坚忍号的背后是人类在黑暗中与寒冷绝望抗争的极地求生的真实写照。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咱们就来为您讲讲坚忍号探险船的百年传奇故事。上个世纪初，南极洲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居民、未被开发的大陆，同时那里也是探险家的乐园。为了获得征服南极的称号，无数探险家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前往南极，拉开了南极远征时代的序幕。而带队前往南极和北极的人是需要具备超乎常人的勇气，还要拥有足够多的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提起南极探险，了解的人啊，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阿蒙森、斯科特两位探险家，以及他们之间关于抵达南极点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和阿蒙森、斯科特三人是并称为南极三杰的，但沙克尔顿的成就总是被人遗忘。欧内斯特·沙克尔顿是一位出生在爱尔兰的探险家，他15岁之后就宣布要到海上去生活。在父母的帮助和鼓励下，他获得了一个体面的船舱服务员的职位。1890年开始了他的海上生活。在海上，他度过了4年的学徒生活。1898年，他24岁的时候获得了船长执照。1899年，他加入皇家地理学会。1901年，时年28岁的沙克尔顿便开始以斯科特助理的身份前往南极探险。1907年至1909年，受到英国政府资助的沙克尔顿带队进行南极远征，而这件事儿是被后人视为英国向南极扩张的开始。沙克尔顿是一个比较另类的探险家，他思维缜密，善于体恤队员，对个体生命的珍惜超过了对考察结果的追逐。在1907年到1909年他个人参加的第二次南极远征中，为了保证队员的生命安全，他选择在距离南极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折返，放弃了抵达南极点的目标。南极探险家雷蒙德·普里斯特利曾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想要获得科学发现，请找斯科特， 需要速度和效率请找阿蒙森，但当你毫无出路可言时，请向沙克尔顿祈祷。由此就可见沙克尔顿的与众不同。而这两次南极探险的经历，那是使沙克尔顿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也被授予了爵士称号。当然，这更为他此后的探险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探险家会不断为自己设置新的目标，特别是在1911年挪威人罗德·阿蒙森抢先一步到达南极点之后，沙克尔顿定下的新目标，那便是他不但要抵达南极，还要成为第一个横穿南极洲的人。当然，单凭沙克尔顿一己之力去完成这个目标也并不现实，于是呢，他发出了广告，想召集一起前往南极的人。别说，这则广告吸引了约5000人应召，从士兵到剑桥出身的科学家都有。最终，沙克尔顿从5000名申请者中挑选出了27人，这里面有医生，有气象学家、厨师、摄影师，还有商贩，一共28个人组成了一支沙克尔顿探险队。搭载探险队出征的舰船是一艘长44米的三桅帆船，名叫北极星，是挪威最有名的造船厂专为极地水域建造的。这艘船经受撞击的能力特别强，船体厚度为75厘米，造船的木料是栎木、丛木以及滤芯奥寇梯木，都是十分坚实的木头，是需要用特殊工具才能加工。为了购买这艘船以及其他科考工具，沙克尔顿在当年是总共花费了14000英镑的天价。沙克尔顿给这艘船重新命名为坚忍号，这个名字是取自他的家族格言，通过坚忍征服一切。而之前的错误使他错失最先征服南极的良机，所以他是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当年在英国学术界和军界的支持下，1914年8月8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坚忍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驶向南极。根据计划，他们将通过威德尔海接近南极。1914年10月探险队抵达南乔治亚岛，这是探险队前往威德尔海之前的最后一个停靠港，只有少量的挪威捕鲸人住在那儿。岛上的捕鲸人啊，警告沙克尔顿，南极海域当年的寒冷气候是前所未见，探险队应该推迟远征日期。可那会儿的沙克尔顿却并不以为然，谁也不能阻挡他成为横穿南极洲的第一人。他还坚信为极地航行专门打造的坚忍号，那是能够冲破浮冰区，探险队在夏天之前可以抵达南极大陆。离开南乔治亚岛后，坚忍号扬帆驶向威德尔海，这是毗邻南极洲有大量流冰群出没的危险海域，面积超过2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偏远最恶劣的环境之一，四处冰山，强风劲吹，沙克尔顿都称之为全世界最糟的海。很快，捕鲸人的警告得到了验证，从南乔治亚岛起航3天后，坚忍号遭遇浮冰区，无边无际的浮冰带之中只有狭窄的水域，此时距南极大陆还有近2000公里，错综复杂的水路里如何操纵坚忍号向南极移动成了巨大挑战。船长兼导航员弗兰克·沃斯利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导航大师，渴望能够征服南极，而他和沙克尔顿成为了朋友。在之后6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在沃斯利的指挥下，坚忍号小心翼翼地向南前进，闯过了长达1600多公里飘着冰群的海路。而随着浮冰越发密集，船员们不得不经常下船用冰镐和铁锹砸开浮冰为坚忍号开路。 沃斯利也开始意识到了此次远征凶多吉少啊，但是他又不想放弃，所以选择继续向伏兵区推进。而也正是这一决定让坚忍号一步步走向危险之中。距离最后的目的地还剩下大约160公里的路程时，大片流兵群将船包围，没有前进的路，也没有回头的路。1915年2月15号，急剧下降的温度使海水结冰，结果将船周围的冰块冻结成一体，坚忍号被卡住了。用其中的一名船员托马斯·奥德里斯的话来说，像巧克力棒中间的杏仁一样冻住了。所有人拿着镐和铲子开始铲冰，然而两天之后，他们勘探发现余下的冰层是无法被人工开凿的。船队的气氛开始像浮冰一样凝结，每个人此时心中的问题是，我会活着回去吗？探险队还没有踏上南极大陆，就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所有的人怀着不同的希望聚到一起，而现在这些希望都化成了泡影。对沙克尔顿来说更是失望透顶，那会儿他已经快40岁了，筹划这次远征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往后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探险机会。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无非是两种，要么坚持到春天到来，浮冰自行溶解，使他们得以脱身，要么是在浮冰所产生的挤压力之下，船像蛋壳一样被挤碎。然而沙克尔顿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乐观，作为领导者，他将这样的态度传递给了队员，大家团结一心，士气被激励。他还让大家知道，与远征的目标相比，他更在意的是大家的安危。在被伏兵围困了九天之后，沙克尔顿下令锅炉点火，开始为长期等待做准备，就地过冬，希望等到来年夏天再继续前进。沙克尔顿担心，如果队员们不各司其职，例行公事，便会产生懒散和无聊的情绪。因此，即使船无法移动，他仍然坚持让所有人尽量按部就班地开展日常工作，包括刷洗甲板和船身，组织和配给物资，防止锚链生锈，并时刻观察冰层的变化，期待着出现可供航行的裂缝。在一艘无法移动的船上，受制于空间狭小的船舱，队员们的阶层、个性和习惯差异都引发了很多隔阂和不满情绪。沙克尔顿命令所有的官员、科学家和水手公平分担船上的脏活累活。沙克尔顿认为，共同劳动可以很好地打消队员之间的嫉妒情绪，使人谦卑，打消残余的虚荣心。在坚忍号被冻住的一开始，全体船员仍然信心满满。然而日复一日，浮冰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衣食无忧的船员们开始倦怠，日渐颓废。船员们不再擦拭甲板，不再打扫桅杆，不再进行日常操练，甚至直接把垃圾丢弃在船只旁边的浮冰上。沙克尔顿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倾向，他严格要求大家完成必要的工作，尽管有些工作似乎没有必要，比如重复检测设备、测量水流速度，甚至做好在结冰的海岸登陆的准备。但沙克尔顿坚持船员一切按照正常运行模式，完全假设船只还在大海中航行，做出必要的登陆准备。船员一开始完全不能理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持续不断做这些事情，按照规律进行日常工作，每个时间都有确切的安排，每个清晨都有计划，每个夜晚会有宝贵的休闲时光，这样的规律生活让大脑产生希望， 似乎明天就会不一样，每个太阳升起的时刻都可能带来变化。沙克尔顿对船员的严苛要求看似毫无必要，但计划本身就赋予了意义。有事情要做，而且有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需要去做，每个时间都有各自的使命。如果觉得时间可以任意挥霍，所做均是徒劳，那么这些衣食无忧的船员会立刻失去支撑他们生命的支柱，生活的意义。所以正是这些坚持，让28位船员始终保持了良好的体能和积极的精神面貌。此外，沙克尔顿本人的举止也是维持士气的关键因素。比如有一天，沙克尔顿出人意料的与沃斯利船长伴着口哨在浮冰上跳起了华尔兹，以此娱乐众人。一位船员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他总是能镇住所有困难，展现出无畏的一面。他经久不衰的乐观态度令我们这帮沮丧的探险家受益匪浅。我们都对当前的灾难心知肚明，尽管他本人也很沮丧，但却从未表现出来，只是极力展现幽默与希望。他是最乐观的人之一。在漫长寒冷的冰上生活里，被冰冻的船上每周有个留声机音乐会，还举办理发比赛，大家期盼有一天可以重返世界。以沙克尔顿乐观的性格，他并没有因此而陷入绝望，即便一个目标失败了，他还会有新的目标。沙克尔顿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不能穿越南极大陆，那我就要把我的人全部活着带回来。如果有人丧生，这对沙克尔顿来说才是真正的失败。沙克尔顿最初认为坚忍号的补给充足，可以让探险队支撑一年多，船上的蒸汽机也可以保证取暖。当时的南极正处于极夜周期内，持续数个月的黑暗足以让人丧失时间概念。渐渐的，探险队成员的耐心和理智也在面临严峻挑战。沙克尔顿向沃斯利坦白了自己的担忧，坚忍号每天都在遭受浮冰的挤压，难以撑到夏天，这就意味着探险队必须做好弃船的准备。沙克尔顿的担忧成为现实，在浮冰的挤压下，船体出现了裂痕，海水慢慢渗入底舱，蒸汽锅炉瘫痪，失去了热源的坚忍号内部温度急速下降到-26摄氏度，无法再供人居住。1915年10月26号，沙克尔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从舰桥看到这艘船在巨大的压力下像弓一样弯曲。1915年10月27号，在被困257天后，坚忍号的船身终于被坚冰挤裂，沙克尔顿被迫做出弃船的指令。弃船的位置被记录为南纬69度05分，西经51度31分。对于被迫弃船，最难过的莫过于沙克尔顿，毕竟这艘船曾经寄托了他的梦想与希望。看着逐渐支离破碎的坚忍号残骸，他说，在几个月的紧张焦虑之后，在经历过希望的高峰与低谷之后，我们不得不放弃这艘船，它已经承载不起那么重的期待了。我们在营地里生活得很好，所有的物资和装备都在，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不落的重返家园。弃船当晚，大家在附近的后冰上安营扎寨，船员们放下3艘救生艇，尽可能多地抢救食物和设备，同时牺牲任何增加重量或消耗宝贵资源的东西，像书籍、衣服、工具、纪念品等等。沙克尔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艘船被撞得粉碎，完全没有修复的希望。虽然我们被迫弃船， 但我们还活着，都很好。我们有物资和设备来完成摆在面前的任务。1915年11月21号，坚忍号沉没。一位船员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船体颤抖呻吟，舷窗碎裂，甲板扭曲开裂。在这种压倒性的宏大力量面前，徒劳无助这个词在我们身上得到了绝对的体现。在沙克尔顿日后出版的自述《南极坚忍号历险记》中，他引用船员的笔记表达人们伤感的心情。当他船头朝下默默走向他的安息之地，沉入我们现在立足的冰层之下时，那一刻仿佛同时告别了许多珍贵的关联，无数欢乐的时光，甚至激动人心的事件。冰雪之外的世界，除了探险队员们，没人知道坚忍号的沉没，更没人知道探险队此刻的具体位置和状况。从船上抢救出来的一些物资和救生艇，成了沙克尔顿和他的探险队友们最后的希望。漫无边际的南极冰雪似乎已经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们都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次绝境逃生发生了。那沙克尔顿是如何带领队员们一个不落的重返家园的呢？稍后，资讯有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坚忍号探险船的百年传奇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0多年前，一支探险队乘坐坚忍号探险船前往南极，他们历经艰险，却止步于大西洋最南端的威德尔海。100多年后，这艘被封印在水下一个多世纪的木质大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艘探险船因何沉没？船上所有人又是如何全部生还的呢？如今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知名的沉船之一，坚忍号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坚忍号探险船的百年传奇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继续为您讲述坚忍号探险船的百年传奇故事。上半段我们讲到坚忍号沉没，28名探险队员们该何去何从呢？弃船后的第二天，沙克尔顿召集大伙儿，平静地宣布，队伍将向浮冰西侧跋涉，到达浮冰的边缘后乘救生艇前往西北方约640公里远的保利特岛。然而在泥泞不平的冰层上，拖着满载货物的救生船翻越巨大的冰块，穿过深深的积雪，这样的行军打算是不切实际的。在探险队用了7天的时间，却只艰难跋涉了7.5英里后，沙克尔顿理性评估食物和跋涉速度，得出无法到达浮冰边缘的结论，决定终止此次跋涉。沙克尔顿在日记中写道，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在浮冰上露营，直到条件似乎更有利于重新尝试逃跑。冰海上的营盘成了大伙儿的新家，队员们将之称为耐心营地。当时南半球正值夏季，气温攀升，大伙儿的衣服总是湿乎乎的，可每到夜晚气温骤降，湿透的帐篷和衣服又被冻得硬邦邦的。在食品、衣服、遮蔽物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沙克尔顿和他的队员却在冰天雪地中整整露营了5个月。这5个月中，为了鼓励船员的斗志，在与船员同样身心俱疲的情况下， 沙克尔顿仍然谈笑风生，并不时在冰上翩翩起舞。到了1916年4月份，营盘下面的冰开裂了。沙克尔顿知道，等待已久的化冻时刻已经来临。1916年4月9号，他命令三艘救生船下水，28个人带着基本口粮和露营设备挤上了小船。气温降至-10摄氏度，海浪倾泻在毫无遮蔽的小船上，他们连防水服装都没有。夜以继日的航行，时而穿过飘着流冰群的危险海域，时而穿过大洋上的惊涛骇浪。每条船的舵手都奋力控制着航向，其余的人则拼命舀出船中的水。船太小，难以在劲风中驾驭。在几次改变方向后，沙克尔顿下令朝正北方挺进，背靠大风驶向一块小小的陆地，南极洲北端的大象岛。这是连续7个昼夜未能合眼的可怕的冒险航行，衣服都冻成了一层厚厚的冰甲。透过漆黑的大海，伴随着有节奏的爆发性呼吸声，白喉虎鲸从船舷旁探出头来，用他们狡猾的小眼睛打量着船上的人。队员霍尔尼斯是个曾驰骋在北大西洋上的老手，那一刻他也被吓得捂着脸哭泣。沙克尔顿也感到筋疲力尽，但他每日每夜都坚持站在船尾，为的是让大伙知道他还在控制着局面。直到1916年4月15号，救生船终于来到象岛陡峭的悬崖下。可是当探险队爬上象岛，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风雪横扫的荒岛上根本无法生存。怒嚎着的狂风吹过冰川，席卷而来，撕破他们的帐篷，卷走他们仅有的一点家当，毯子、铺地防潮布，还有炊具。队员们一窝蜂地逃上小船隐蔽，还有一些人则趴在地上，湿冷的帐篷倒在一边，破碎的篷布遮挡着他们的脸。沙克尔顿明白，外面世界的人绝不会来到这样偏离航道的孤岛，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也是很冒险的办法，是由他带上最大的救生船凯尔德号以及几名精干船员，划过南大西洋上一段世界上最危险的海路，前往1300公里外南乔治亚岛上的捕鲸站去求助。凯尔德号是一艘约 6.9 米长的小木船，沙克尔顿挑选了5个最牢靠的人，其中包括了沃斯利，他将担任领航员。毕竟在之前的困难条件下，他的领航技术已经帮了沙克尔顿的大忙。而出发后的第二天起，凯尔德号便陷入困境，在连续多天的航行中，有10天碰上了8到10级的大风。沙克尔顿记录道，在灰色的充满威胁的天空下，船不停地在大浪上颠簸，冰冷的海浪把人浇得透湿，在帆布搭的船舱里，轮休的队员躺在又湿又烂的驯鹿皮睡袋中，舱内的空间漆黑狭小。几天过后，所有人都发现有2名队员的双脚一直以来都是湿的，已经发白肿胀，表皮已失去知觉。此外，他们的身体也被充斥着盐渍的冰硬的衣服磨破擦伤了。但是卡尔德号依然固执地机械地穿过一切狂风激浪，他们坚持在舱面上观望，坚持做饭，坚持将舱里的积水舀去，坚持扬帆落帆，并始终把握着方向。沃斯利几乎没法使用航海6分仪，只能凭经验和直觉来测算风向与潮流。1916年5月10号夜晚，沙克尔顿领着他们的小分队用尽最后的力气冲上了南乔治亚岛满是沙砾的海滩。但危险并没有过去， 他们的登陆点是南乔治亚岛无人居住的西南海岸，而有人居住的捕鲸站在南乔治亚岛另一侧的东北海岸线上。如果走海路，最近的捕鲸站也有约240公里远。而在两周的惊涛骇浪下，凯尔德号救生船已经破烂不堪。于是沙克尔顿决定，在帮助三名无法继续前行的队员建立临时营地后，沙克尔顿和另外两名队员径直穿过南乔治亚岛的内陆，前往斯特姆尼斯湾的捕鲸站。如果像鸟儿一样飞过去的话，这段距离只有35公里，但是却有着从来没有任何人穿越过的陡峭山岭和遍布无数深不见底的裂隙的冰川。没有地图，只有大致的方向，一步之差就可能是生死之别。南乔治亚岛的穿越没有任何补给，没有任何休息，四个人昼夜不停地前行。在1916年5月20号下午，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后，三个人终于听到了斯特罗姆内斯捕鲸站的蒸汽笛声。因为被海豹脂肪燃料的烟熏过，他们的脸又黑又脏，他们缠结成一团的乱发几乎拖到肩头，并且沾满了盐渍。当沙克尔顿走进捕鲸站长的办公室时，站长完全无法辨认眼前站着的这个无比沧桑的汉子是谁，直到那句著名的自我介绍：“我是沙克尔顿。”捕鲸人完全吓呆了，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这几个落难者。他们用肩膀把沙克尔顿等三人扛进了捕鲸站，一艘船也立刻被派去接应南乔治亚岛另一侧的三名队员。在捕鲸人的帮助下，探险队通过电报联系上了英国方面，但得到的却是噩耗。由于在他们失踪的一年多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政府无力派遣船只进行援助，而沙克尔顿始终放心不下陪伴自己出生入死的伙伴们。此后心急如焚的他曾三次试图搭乘船只前往向导，但因为南极已经入冬，向导周围的海冰堆积无法靠近，而使得营救失败。坚持不懈的沙克尔顿没有放弃，第四次救援时，幸运的是大风吹开了海冰，向导周围海面宽阔。1916年8月30号，留守在向导的船员们正在准备午餐，忽然发现地平线上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那是沙克尔顿搭乘的一艘智利船。沙克尔顿在逐渐接近营地的救援船上忐忑不安地大喊询问情况，留守队员欣喜若狂地回答：“我们都活着。”此时距坚忍号从英国出发已经过去了700多天，在与严寒、饥饿和黑暗对抗两年后，1917年春天，沙克尔顿和全体队员们全部平安返回英国。有人说，这是极地乃至人类探险史上最动人的一首史诗，也是人类文明从以成功论英雄到人性至上的关键转变。获救之后的成员们大都回归了平静生活，唯有沙克尔顿对南极日思夜想。1921年，沙克尔顿决定再进行一次极地探险，目标是环游南极洲，绘制其海岸线图。1922年1月4号，沙克尔顿乘坐探险船探索号到达南乔治亚岛。可惜的是，次日凌晨，沙克尔顿因心脏病发作在睡梦中去世，年仅47岁。应沙克尔顿妻子的要求，沙克尔顿的遗体被埋葬在南乔治亚岛上，永远地面朝着他心驰神往的南极。直到1959年，畅销书《坚忍号：沙克尔顿的传奇航行》出版，才让沙克尔顿再次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历史资料重见天日，探险队另一位核心成员船长沃斯利的领导作用也逐渐为人所知，而沙克尔顿在远征早期的刚愎自用也被视为导致坚忍号遇险的主因。不过这并没有损害沙克尔顿传奇探险家的形象，虽然沙克尔顿未能创建人类横穿南极大陆的记录，但全部的探险队员能从冰海中逃生，仍然是探险史上一段了不起的历史，是人类英勇和顽强斗志的典范。因为这段历史，坚忍号探险船也成为科学探索精神和尊重生命的象征，它的名气被比拟为探险界的泰坦尼克号。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坚忍号沉没的位置一直是个谜，在生存与胜利的传奇故事中留下了一个未完的章节。直到2022年3月9号，一个名为坚忍22的科学探险项目团队宣布，他们在南极洲最北端危险的威德尔海底部找到了这艘沉船。坚忍22团队中共有60多名专业人士参与。作为坚忍22项目的勘探总监，门森邦德在寻找坚忍号的全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门森邦德生于福克兰群岛，从小对家乡附近海域的沉船故事烂熟于心。成年之后，他以海洋考古学者的身份勘察了多艘沉船遗址。2013年从牛津大学退休之后，他开始凭着个人兴趣组织参与考古活动，找到坚忍号也是他多年来的重要目标之一。2014年10月，旨在开发和保护福克兰群岛历史遗产的福克兰群岛海洋遗产信托基金会正式成立，门森邦德成为信托基金会的管理人之一，这是标志着坚忍号的搜寻开始被列入计划。因为威德尔海域变幻无常的天气和浮冰条件，对坚忍号的寻找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海底项目。用沙克尔顿当年的话说，这片海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海洋中最糟糕的部分。这里是南极洲唯一拥有大量多年冰的地区，也就是至少经过2个夏季都没有融化的海冰。这里海冰的结构也十分复杂，因此尽管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这个寻找过程也非常艰辛。在确立项目之后，涉及多个学科、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参与了分工合作。南非气象局负责部署气象气球、海洋浮标和冰流浮标，德国的一家公司主要进行海冰研究，阿尔弗雷德·维格纳研究所除了研究海冰，还负责了解深海潜水器的运行情况。德国航天局的一个团队使用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从太空绘制海冰图等等。科学家们能确定这艘船的大致位置，那是得益于先人的精确记录。当年精通航海业务的船长沃斯利在坚忍号下沉19个小时以后，使用天文观测等方式记下了这艘船最后的经纬度，同时也一直有专业人士在不断地记录搜寻海域附近与坚忍号有关的浮木和残骸情况。除了确定地点，探险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海冰。坚忍22团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海搜寻坚忍号了。2019年1月，他们就前往相关海域进行了第一次搜索。他们当时遇到的海冰大概平均有2到3米厚，所以到达搜索地没多久，自动水下航行器就被浮冰损坏，队伍不得不提前回到陆地。2022年1月，他们又启动了对坚忍号的第二次搜寻，但开局仍然不顺。团队成员乘坐的探险船又遭遇了严重的浮冰。当时英国伦敦的一位专家认为，坚忍22项目团队只有 10% 的概率能穿过冰层。幸运的是，坚忍22项目的考察船是南非破冰船阿古拉斯2号， 可以以每小时9.3公里的速度撞碎90厘米厚的冰层。但即便如此，今年2月份时气温降至-10摄氏度，它还是被冰短暂地冻住了。媒体一度预测呀，这第二次搜寻也可能失败。但好在考察船只是被困在了一个小冰架上约4个小时，最后随着潮水飘走了。2022年2月18号，考察船终于抵达指定搜索区域，科学家团队开始进行水下搜寻。一台名为剑齿象的自动水下航行器立了大功，它可以从沉船100英里，也就是约等于161公里以外的地方发射到沉船地点，并带着照片、录像和调查数据返回。这意味着即使海冰条件恶劣，探险船无法到达沉船地点的情况下，探险队也有可能做到外出勘察。2月20号，当声学特征表明水下无人机找到了这艘船时，船员们激动地互相庆贺，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其他一些残骸。到了3月6号下午，水下航行器的摄像头传回了坚忍号的图像，它的沉没位置距离沃斯利船长当年记录的位置只差4海里，也就是大约7.4公里。而巧合的是，传回图像的那一天也是沙克尔顿的遗体下葬整100周年的纪念日。将过去的影像与全新拍摄的坚忍号视频进行对比，人们惊讶地发现，这艘被封印在水下100多年的木质大船，船体依旧完整，外观仍然精致。在视频中，船尾的坚忍号字样和标志性的铜制北极星让科学家们一眼就认出了它，船上的楼梯、绳索等建筑和物品也清晰可见，很多细节和当年沙克尔顿以及船员的记录保持一致，甚至连油漆外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发现了靴子和陶器，就像它是昨天才沉没一样。为何一艘木质大船在3000多米的水下能够保存100多年，还能如此完好呢？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深海极地生物学家米歇尔·泰勒解释说，这是因为南极洲从来没有过树木，周围的水域中也没有进化出任何可以分解木头材质的微生物，自然也没办法腐蚀坚忍号。根据南极条约，沉船被保护为历史遗址和纪念碑，允许对其进行勘测和拍摄，但水下无人机不可以接触残骸，因此坚忍号还将会静静地挺立在海底，不会被人打捞或者移动位置。而科学家们已经尽可能地拍摄了它的影像资料，他们使用激光扫描了整个沉船，将会根据这些资料制作出坚忍号的 3D 模型，用于在博物馆中向公众展示，继续讲述坚忍号背后的故事，激励更多人去探索，去克服他们可能面临的任何挑战。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